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各行业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法轮大法弟子来自社会各阶层各个行业，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按真善人要求自己，服务于社会。在2015年新年到来之际，各地大法弟子纷纷向明慧网寄来贺信和贺卡，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以下是来自大陆军队大法弟子的贺信。师父，中国大陆军队是中共的御用工具，是其掌控最严密最严厉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修炼法轮大法可见不易。然而靠着对师父的坚信，对大法的坚定，凭着一颗对真善人始终如一追求的心，走到了今天。什么禁令也挡不住，什么苦难也难不倒，什么艰险也无所畏惧，难再难，就是天塌地陷，我们都会肩负使命，让善良的人们都能沐浴在真善人的光芒之中。军队大法弟子再次恭祝伟大神圣慈悲的师父新年好。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法庭阻挠请律师，大学生挺身为父辩护。今年21岁的李宗泽是一名涉世未深的大学生，2014年9月。面对父亲无辜被抓，母亲找律师受阻，并多次遭到当地国保警察的威胁与羞辱，他勇敢地踏上了为父伸冤的路。过程中他遭到了威胁绑架，但最终他走上了辩护席。山东德州市法轮功学员李志强因为修炼法轮功，长期在工作单位德州齿轮厂遭受迫害和排挤，他被迫辞职，后来开门市做生意，卖电子产品。李志强因为信仰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人，人品诚实可靠，服务周到，所以生意很火爆。据悉，这引起了坏人的妒忌，对李志强进行构陷，招来了警察。最终，德城区法院企图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给李志强定罪。家人给李志强请律师，但是德州本地律师因为受到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以及公检法的威胁，不敢接案。敢接案的外地律师又遭当地司法机构的阻挠。想到父亲即将面临非法庭审，看到母亲忧心如焚，李宗泽决定自己为父亲做无罪辩护。几经周折，终于获得亲友辩护人的身份。但在了解案情的过程中，李宗泽遭到警察的威胁绑架。李宗泽没有屈服，回家后认真查阅相关资料，拟写辩护词。 2014年9月19日，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法院对李志强进行开庭审理。法院如临大敌，门口有警察看守，周围便衣来回巡视，还有一车特警。法庭只允许李宗泽的母亲一人旁听，其余旁听者都是法官、法警和警察。在辩护席上的李宗泽看到父亲被戴着黑头套和连在一起的手铐脚镣，被警察残忍地押到法庭，他没有眼泪，没有畏缩。公诉人一上来就说李志强电脑里有法轮功资料，并拿出国宝提供的假证据，嚣张地要求法庭应该从重处罚李志强。审判长则宣读了一个民政部的规定，用邪教说辞污蔑法轮功。李宗泽沉着辩驳道，德城区检察院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指控李志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李志强修炼法轮功的目的是为了强身健体和净化心灵，并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从未想过破坏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我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修炼法轮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任何个人和国家权力机关都没有权利干涉公民的信仰自由。公安部认定的14个邪教组织里没有法轮功，现行的法律及司法解释都没有把法轮功定为邪教。李志强没有危害社会，也没有扰乱公共秩序，更没有侵害他人利益，没有犯罪。李宗泽还提供证据证人：一、法轮大法在全国各地受到的褒奖；二、李志强在单位中所获的荣誉；三、141名市民联名征签要求无罪释放当事人；四、在庭外还有一位李志强的顾客要求出庭作证，证明李志强是好人。最后，李宗泽告诉法庭，应该无罪释放李志强。在场的人对年轻的李宗泽有理有利的辩护都感到惊讶。在李宗泽的辩护过程中，审判长多次打断他的话，最后无奈宣布休庭。目前，李志强仍然被关押在看守所。
2014年要闻回顾。新证据显示，江泽民直接下令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通过调查取证，从多个角度证实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这种罪恶的大面积存在。2014年9月，原中共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长白书忠向追查国际调查员承认说，当时是江主席啊，有一个批示说开展这些事情就是器官移植。批示以后，反法轮功大家都做了很多工作，应该说就是开展肾移植的不单是军队一方。证据显示，在江泽民的直接命令指使下，中共军队、武警、政法系统、医疗系统和器官黑中介联手，形成庞大规模的活摘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尸体的一条龙杀人产业，制造了被国际社会认为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更多高官落马。2014年12月6日凌晨，中共悄然放出逮捕周永康的消息，定性的贪腐、通奸等罪名，虽未涉及实质的活摘器官反人类罪行，但足以将其判罪。而在这之前，与他关系密切的许多亲朋旧故等已翻身落马，人间恶魔周永康残酷迫害法轮功，最终以满门抄斩的悲惨下场收尾。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苏荣、王立军、李东生等等，这些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犯罪集团头目们的一个个落马，是上天给那些执迷不悟仍在迫害法轮功的从犯们的慈悲示警。摒弃邪恶共产主义成潮流大事。 2014年7月25日上午10点，乌克兰议会议长图尔奇诺夫在议会开始时宣布解散议会中的共产党党团。与此同时，在民众把共产党扫进垃圾堆和共产主义等同法西斯的口号声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法院开始审理在乌克兰取缔共产党案。2014年5月30日，加拿大总理哈珀在首都渥太华建造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筹款晚宴的演讲中指出，共产主义是最致命的思想瘟疫。据统计，共产主义在100年内杀害了超过1亿人。哈珀说，共产主义的有毒意识形态和暴虐行为蔓延到世界各地，其结果是不折不扣的灾难。1亿的受害者不只是个数据，他们是母亲、父亲、儿子、女儿、朋友和邻居。目前，每天超过10万民众汇入全球的三退大潮，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三退人数达1亿8900万。
谎言、罪恶与天成。2001年除夕，天安门广场上五人自焚，中共当局在事发2小时后向全世界栽赃说是法轮功学员所为。国际获奖纪录片《围火》揭示了天安门自焚的诸多疑点。影片中把中央电视台自焚节目慢镜头播放，就会看到自焚女子刘春玲并非被火烧死，而是被军警用重物击打头部倒下。华盛顿邮报记者专程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采访，邻居说从来没有看到过刘春玲练法轮功。国际教育发展组织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无言以对。10多年过去了，天安门自焚案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广大中国民众，而中共当局对练功民众的残酷迫害就在污蔑法轮功的欺世谎言之下真实地持续上演着。关押、判刑、劳教、洗脑、酷刑、奴工，甚至摘取和贩卖人体器官牟利，这样的罪恶罄竹难书。央视直接参与编制自焚的三个关键人物李东生、陈萌和刘晶都已遭到恶报。李东生任央视副台长时亲自全程监制自焚节目，后来升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谁知好景不长，现已入狱。央视新闻部副主任陈萌担任自焚伟案制片人后升任主管，他曾公然说，谁给我饭吃我就给谁卖命。2008年患肝癌痛苦死去，年仅47岁。央视新闻联播的标志性主播刘晶卖力播报污蔑法轮功的谎言，包括自焚伟案，后来得淋巴癌住院，喉舌溃烂，必须用药物漱口才能吃药喝水进食，痛不欲生，2007年6月死亡，年仅48岁。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在真善忍中找到指路灯。相传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游历至江苏镇江金山寺，俯览江上船来船往，热闹非凡。乾隆垂问身旁的老和尚，你看这江面上的船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到底有几艘呢？老和尚回答说，我只看到2只船，一只为名，一只为利。一语道尽世人争逐名利的写照。台湾青年学子张家生生长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康家庭，从小向往中国武术及各种格斗技能，曾获拳击赛总统杯第3名，跆拳道获县赛第2名，是学校风云人物。 为维护这耀眼的光环，高二这年，加生执意参加轻量级拳赛，导致身心出现异状，甚至有自残行为，医生也检查不出症状原因。无奈退出运动界的加生转向课业冲刺，一年后如愿考上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再度扬眉吐气的加生变得非常骄傲，觉得做什么事都能成。俗话说骄兵必败，大一期考几次成绩都不理想，无法接受现实的加生转向追求金钱。他把课业放一边，去做保险业务，但半年没赚到钱，心急之际，朋友邀他做船直销。加生这一投入就是两年，不但没赚到钱，还找各种借口向家里要钱，还不够，就跟朋友3000、2000的借贷。加生很茫然，不知如何面对这一切，经常窝在租赁的公寓里看电视影片，用各种方式麻痹自己，时常也会想人生所谓何来。2009年12月5日，加生在一场演讲中听到主讲人介绍转法轮，加生心中燃起希望，这本书中可以找到人生答案，这就是我的希望吧。他立即上网订购，几经周折，他终于一口气读完了转法轮，学会了5套功法。成为法轮大法的学员，加生明白凡事要做到真善忍。他回彰化故乡，把考上大学以来的种种一五一十向父母家人表白认错，取得原谅，并把外面接近万元的债务还清。原本纠结难解的境遇，信因修炼法轮大法而有了出路。加生说，以前被很多名利情的复杂心思所包围，感到很迷茫，修炼之后有了真善忍作为衡量标准，让我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不会迷失自我。我在大法中找到指路灯，从此人生不迷航。现在的加生练功出智慧，课业自然就好，放下追求名利成就的执着，很多事情反而顺利。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中原蒙难，风雨15年。2001年9月28日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杨小杰，被石家庄桥西区法院冤判11年。5年的监狱生涯，杨小杰遭到恶警一系列的折磨，两颗牙齿被打掉，腰椎被打伤，野蛮灌食等等，致使他瘫痪在床，骨瘦如柴。原本140多斤的人，瘦的就剩下70多斤，人都脱了相。狱方对家属刻意隐瞒病情，不许家人探视1年有余。2005年12月28日，杨小杰就剩一口气了，石家庄监狱才让家人接回。他的父母都认不出来他了，奄奄一息的杨小杰呼吸急促，说话非常吃力，说一句话要大喘几口气，大多数时间昏昏欲睡，叫不醒，有时连睁眼都费力，瘫痪在床的景象惨不忍睹。出狱后不到一个月，就在2006年1月26日离开了人世。杨小杰的父母都是70多岁的老人，5年没和儿子团聚了，好不容易接回家了，短短20多天，儿子就撒手人间。白发人送黑发人，痛断肝肠。父亲说，要能替儿子去死多好。母亲抱着儿子的尸体哭喊了7个多小时。被非法关押在河北女子监狱的妻子法轮功学员刘润玲，在8名警察的押解下和丈夫的遗体匆匆一别。在亲朋好友的一再请求下，刘润玲才得以回家看望婆婆。在警车里与被背下楼的精神恍惚的老人见面片刻，不得不扔下发呆的女儿和痛不欲生的老人，被警察匆匆带走。 那是大年初一的前一天。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看不动的正信。最近中国画家李奔以作品《看不动的正信》荣获海外第四届新唐人全世界人物写实油画大赛银奖。《看不动的正信》这幅画从构思到完成用了2年的时间。画面中一名法轮大法弟子的双腿被绑着受刑，两名中共警察要把他从楼梯口拽下来，在楼梯口撒上很多碎玻璃，但是他像一座纪念碑岿然不动。画家李奔说，这幅画作是根据法轮功学员瞿延来的真实经历创作的。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瞿延来，男，1977年出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动力与能源工程系，曾获全国化学奥赛特等奖、数学一等奖。因为修炼法轮功，2002年被中共非法判刑5年，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遭受酷刑，被绑在死人床上长达7个月，几度生命垂危。原本身高1米8，体重140多斤的壮小伙子被折磨得只能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生活无法自理。有一次监狱恶警故意把他的双腿绑上，在楼梯的几十个台阶上拖上拖下，导致瞿延来的双腿被楼梯台阶的硬水泥棱角磨损至骨头露出，鲜血淋漓。当时瞿延来一声都没吭。画家李奔正是在阅读瞿延来辩护律师郭国听的文章时，被瞿延来的这句“我一声都没吭”所震动，后来创作了这幅获奖作品。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吉人自有天相，一个地方的风俗不好，缺乏仁义，古代的地方官是怎样做的呢？隋朝的辛公义在开皇年间担任民州刺史，当地的风俗害怕被病人传染，有一人有病，全家都避开他，即使是父子夫妻都不相看顾，任其自生自灭，缺乏道义。辛公义想改变当地的风俗，就把境内几百名生病的老百姓都用床与担架抬到衙门。辛公义办理政事时，就和这些病人坐在一起。辛公义用自己的俸禄给这些生病的百姓买药，亲自劝他们吃饭，相当于是儿子不管爹，省长替人伺候爹。等他们病好了，才叫其亲属来接他们回家，他们的家属子孙惭愧地道谢。从此当地人都争着善待生病的亲人，父慈子爱，风气变得向善了。辛公义在担任并州刺史期间，负责办诉讼案，遇到应判监禁的，辛公义就睡在衙门的大厅上不回家。有人劝他说，您何故自苦啊？他说，百姓犯罪入狱是我这个刺史无德的缘故，岂有把百姓关在牢狱里而心自安的呢？犯罪的人听说了，都自发地伏在地上惭愧不已，因此诉讼渐少，社会变得安定了。当时山东发生淋雨，自陈汝到沧海皆苦于水灾， 只有新公义的境内没有受到天灾的损害，境内的山里还产出了黄金白银，可谓富足。新公义敬天行善，修己爱民，做了高官，活到了89岁的高寿。古代的官员把百姓犯罪看作自己失德所致，这样的好官，天灾都给他让路，国泰民富也就是自然的事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